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圣餐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设立的，他要门徒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他。我们必须明白圣餐的意义，才能正确地纪念主耶稣。希望这一系列的信息能帮助信徒实践圣餐的教导，好让我们的圣餐聚会能蒙神的喜悦和祝福。圣餐系列第六讲，为你们。路加福音22:19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一次偶然机会，我在网上看到一张圣餐杯的图片，图片显示的字把我吓了一跳。圣餐杯上写着：“苦杯他饮，福杯我享。”这几个字意味着一切苦难由耶稣承担，至于祝福就我们独享。苦杯他饮，福杯我享，这种说法合乎圣经的教导吗？如果我们抱这种心态领圣餐，神会喜悦吗？我们该以什么态度领圣餐才会讨神喜悦呢？今天我们集中看路加福音22:19-20，题目是为你们。每逢来到圣餐，桌上的饼和杯提醒我们什么呢？答案可以在路加福音22圣餐的片段找到。路加福音22:19-20，又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掰开递给他们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也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，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”主耶稣说他的身体是为我们舍的，他的血是为我们流的。圣餐的饼和杯象征了他的身体和血。我们先思考饼的属灵含义。圣餐桌上的饼代表主的身体，而主耶稣说他的身体是为我们舍的。既然主的身体是为我们舍的，我们岂不就可以坐享其成，正如那句话所说：“苦杯他饮，福杯我享”吗？答案恰恰相反，世人认为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如果基督徒也以同样的价值观生活，我们跟世人便没有区别。如果信主后你还是专顾自己，甚至比以前更自私，难怪你无法经历神的能力。主耶稣说他的身体是为我们舍的，他并非要我们为自己，而是要我们效法他，舍己。我们是基督的身体，身体是由许多肢体组成的，每个肢体必须为其他肢体而活。换言之，为你们并非鼓励我们专顾自己，而是忘记自己，为别人。主耶稣常常用食物作为教材，帮助我们明白抽象的道理。我们的身体天天都是以这个原则来运作，每个肢体都以其他肢体的好处为大前提，即使自己受伤，也要保护其他肢体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开会，开完会，我就返回所住的小屋。 由于小屋外面的灯坏了，漆黑一片。我又忘了进小屋之前还有一个台阶，一绊脚整个人就失去重心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我的手本能反应挡住墙壁，承担起整个身体的重量。手擦伤流血了，但其他的地方都完好无损。一个肢体为了其他肢体而不顾惜自己，这就是为你们的具体意思了。除了我们的身体，世上救死扶伤的团队也是以这个原则运作的。今年全球都经历冠状病毒的疫情，最初国内疫情比较严重，到了今年春天，国外疫情更一发不可收拾。因为预防疫苗还没有出现，人人都害怕受病毒感染。在人看来，最要紧的是保护自己，保护家人免受感染。然而，所有一线医护人员天天都冒生命危险，奋不顾身，救死扶伤。最近看到一则报道，这个报道是关于国外一个年轻的女护士。这护士和同事们都纷纷在写遗嘱。她今年只有28岁，却担心过不了这个疫情。纵然如此，她和同事们每天还是照常到医院上班，坚守岗位，照看病人。如果连医护人员都明白舍己为人的道理，更何况是我们认识神、统领圣餐的人呢？虽然主耶稣的身体是为我们舍的，血也是为我们流的，但记载血的经文有一点需要留意。马可福音14章24节，耶稣说，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的。马太福音26章27到28节，又拿起杯来，祝谢了，递给他们，说，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耶稣的血有救赎功效，能使我们的罪得赦免。不过，赎罪祭这个角色只有耶稣才能担当，我们却不能。主耶稣清楚指出，他的血是为多人清流的。言下之意，这不仅包括当时在场的门徒，已经认识神的人，也包括后来要相信他的人。所以，千万不可只关注弟兄姐妹，漠视教会以外的人，因为狭窄的心胸跟圣餐的精神背道而驰。既然看到主耶稣的榜样，那么具体来说，我们当怎么做呢？哥罗西书1章24节，现在我为你们受苦，倒觉欢乐，并且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教会，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保罗语出惊人，他要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为什么基督的患难会有不足之处呢？原因是基督完成了地上的使命，已经升到天上，坐在神的右边。现在基督的使命必须由基督的身体，就是教会来承担。保罗说要在肉身上补满不足之处，显然他很清楚自己的责任。在给哥罗西信徒的书信结束前，他请求信徒纪念他的捆锁。对保罗来说，受苦并非出于无奈，而是出于甘心，有机会参与神拯救的工作，这是保罗很乐意的。所有真信徒也是一样。保罗的话使我想到一位传道人，因为福音的缘故，这位传道人离乡背井去了尼泊尔传福音。到达目的地后，他便从零开始学习尼泊尔语，好跟当地的人沟通。他花了3年时间，终于能够讲、阅读和书写尼泊尔语。因为能说本地话，传道人也能传福音，把信徒建立起来。前几年，当地发生8.1级地震， 人员伤亡惨重，基本设施受到严重破坏，大面积地区居民的生活都大受影响。其实，传道人在尼泊尔方方面面需要做出很大的适应。自从他到尼泊尔之后，停电是常态，是每天生活的一部分。他通常只能利用白天的时间工作，因为当地只会在白天供电几个小时，晚上通常都停电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情况非常恶劣。每当恢复供电时，因为家家户户都打开了电炉，这就导致电网超负荷，几分钟甚至几秒之内又断电了。很多弟兄姐妹都只好改用烧柴做饭，日常用水也需要向私营运水车买，不然就要到有水源的地方自己挑水。虽然传道人处在恶劣的环境中，但他学会了凡事感恩。其实传道人老家生活舒适安定，一无所缺，待在家里根本不用克服那么多障碍，面对那么多困难。然而他回应了主耶稣的呼召，愿意付出一份力量，传福音给有需要的人群。圣餐提醒我们基督徒当尽的本分。现在世人看不见基督，但看得见基督徒。我们必须承担使命，让他人因我们得福。可能你在想，保罗受逼迫，那传道人经历艰难，普通信徒又如何参与基督的使命呢？其实方法很简单，让神继续做更新改变的工作，把我们从为己改变成舍己。但凡有选择摆在你面前，到底是为己还是舍己，选择放下自己吧。这样做，你领圣餐也得到神的喜悦，而且你成了基督的代表，参与拯救的工作。记得一个女孩的分享，她有机会听福音是跟一位姐妹有关。开学的时候，这位姐妹最早到学校报到，她去了宿舍，见其他同学还没来，她没有为自己挑选最好的床位，却把优先选择权留给了其他人。后来同学们都陆续到了，也选了自己喜欢的位置，留下靠门的上铺、靠厕所的桌子和位置最高的柜子给姐妹。如果你是最早去学校报到的，你会做出什么选择呢？我们都懂得为自己考虑，靠门的上铺会很受打扰，影响睡眠，书桌靠近厕所会受异味干扰，影响集中力。你会像姐妹那样把选择权留给其他的同学吗？当姐妹选择为别人时，奇妙的事就发生了。她的生命吸引到同寝室的女孩，后来这女孩有机会亲身经历神，进一步明白圣经的教导，以致最终也受洗成为基督徒。姐妹的例子告诉我们，面对为己与舍己时，当我们乐意选择舍己为人，生命必然散发出香气，吸引身边的人去认识神。总结，今天我们集中查看路加福音22:19-20，圣餐的题目是为你们，圣餐的要旨是为你们，基督的血是为我们流出，基督的身体是为我们舍的。为你们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其他的肢体，是一种忘记自己的态度。为你们包括了当时的门徒，现今的信徒，也包括后来信主的人。为你们需要我们的参与，好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基督完成了神的旨意，已经升到天上，坐在神的右边。世人无法见到基督，只能见到基督徒。我们必须回应主耶稣的呼召， 承担救人的使命。但凡面对选择，自己的利益还是别人的好处，选择放下自己，好祝福别人。当我们这样做，必定会散发出基督的香气，吸引他人去认识神。更重要的是，当我们统领圣餐，神必定喜悦与我们同在。
和你心意，我心所求。
Shine.